可以算命吗？
可以占卜吗？
可以赌博吗？
可以借钱吗？
研究背景，探讨经义，
说说道理，谈谈真理，
想东想西，追根究底。
听众朋友平安，我是林丽文，很高兴我们又再一次在这个节目想东想西一起讨论问题，希望这个节目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生活中信仰上的许多的困惑。在这一集的节目里边，丽文要特别跟大家来讨论问米招魂真的是在与死去的亲人交谈吗？问米招魂真的是在与死去的亲人交谈吗？谈到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人灵魂的去处。我们先来看圣经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我们看看这段圣经里边对于人的灵魂死去的去处是如何的说法。经文这么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呢，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听众朋友，我们看到呢，这里就讲到一个有钱的人，他生前呢，眼中没有神，目中没有人，他是一个非常奢侈浪费的人，天天奢华宴乐。另外一个人呢，是讨饭的，叫做拉撒路，他们两个人有一天都去世了。拉撒路因为在主里，他就被天使带到天堂去，在他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那里一起享受天伦之乐。而这个财主因为生前是目中无神的人，他死后就到地狱里面去受痛苦。地狱里面是非常可怕的，有极大的火焰，叫他实在是无法忍受，于是他远远的就看见生前在他的门口讨饭的乞丐拉撒路，现在在天堂享受的这么美好，这么安详的生活，他非常的羡慕。又看到他的老祖宗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忍不住了，他要求说，是不是可以打发这个讨饭的拉撒路来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他在地狱里面真是受到极大的痛苦，以致他实在没有办法忍受，他要求这么一丁点儿，只要求沾点水凉凉他的舌头。我们看见哦，他的要求很小，这让丽文想到啊，他在地狱里面一定非常非常痛苦。 要是我啊，我就会要求可不可以拿一桶水来，或者拿一杯水来，大概不会要求这么小，就是给我一点点一滴水沾沾我的舌头，凉凉我的舌头。可是这个财主呢，却是这样的要求，他的要求这么小这么小，表示他只要有这么一点点的舒服，他就很满足了。因为他现在实在非常痛苦，他不敢奢望人家给他多少，他所要求的这么小，表达了痛苦的程度。可是他的老祖宗亚伯拉罕呢，在天堂那一端就告诉他说，这是不行的，因为你和我之间有深渊相隔。天堂和地狱之间是不能够互相往来的，因为那之间有深渊相隔。然后财主就说，好吧，如果是这样，那不如你就打发这个讨饭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回去吧，到我的家里去，去告诉我家里头那些的兄弟姐妹，让他们能够知道死后的确有天堂地狱，而不要像我现在这样荒淫的过日子，让他们能够醒悟过来，免得他们死后像我一样来到地狱受苦。亚伯拉罕呢，他的老祖宗就告诉他说，不行，如果你的家人愿意悔改的话，其实我们的先知早就告诉他们许多的教训，他们有神的话语足以让他们信从，如果他们不信从神的话语，即使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去告诉他死后的世界，仍然是没有用的。好，那这一整段的圣经呢，就是主耶稣所讲的人死后的世界的事实。所以人的灵魂去哪里啊？人的灵魂如果他是在主里，是在神里面，是属于神的人，那么他死后呢，就在乐园里边，在天堂里边。而如果一个人不属于神，他死后呢，就在地狱里边受苦。好，那么人死后有没有办法跟活人来往呢？我们看这段的经文，我们就可以很确定的看到，人死不是如灯灭，人的灵魂是仍然存在的，以及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是绝对不会变成厉鬼或者升格为神的。我们从圣经里边看，鬼其实是犯罪的天使，堕落的天使，是邪灵，而不是人死后变成的。你看这个财主拉撒路，他们死后并没有升格为神，他们也没有变成厉鬼到人间去害人。拉撒路在天堂享受永远的安息，而财主在地狱里边受到极大的痛苦，他连他自己都保不住，他哪来的闲工夫回到人间去变成厉鬼去害人呢？或者说他哪有那样大的能力变成神呢？他怎么可能有能力赐福人间的子子孙孙呢？没有，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了。我们再从这一段的经文看见，人今生有没有信靠神，就决定了他死后的去处。一个信靠神的人，他死后到神的乐园去，到天堂去；一个没有信靠神的人，因为他有罪还没有解决，他的罪就拦阻了他到神那里去，于是他的结局就是到地狱里面去。我们看见天堂和地狱是存在的，我们也从这段的经文看见，一个信主的人跟神跟耶稣要永远在一起。刚才的路加福音经文呢，就进一步告诉我们说，这个阴间啊，这个地狱啊，和天堂啊，啊，阴间和乐园之间啊，是有一个深渊永远相隔的。人死后不能够再回到人间，不可能跟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有任何的接触。我们很肯定的说，我们所有的供奉、所有的祭品、所有的冥纸、香烛等等，对于死去的人是完全没有帮助的。他们绝对没有办法享受我们的供奉，他们也完全没有办法给活着的人有任何的保佑、任何赐福的能力。犹太人就说啊，人死了以后不可能跟活人来往，可是那个招魂怎么说呢？ 我们请灵媒来招魂的时候呢，灵媒身上附着的就是我们祖先的灵魂呢。我们招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仙人，他讲话的声音就跟我们那个仙人一模一样啊，他们的动作举止谈吐都是我们的仙人，明明就是他们，怎么可能不是他们呢？那招魂这件事情到底招上来的灵魂是不是我们的祖先呢？我们来看看圣经给我们的答案。圣经也曾经记载类似的事情，我们来读一下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28:3-25。
想东想西，追根究底，
撒母耳记上28:3-25。经文这么说，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苏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颤。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呢？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扫罗说，他是怎样的形状？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招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好，这段经文读到这里。这段的经文主要就是讲到以色列的国王扫罗离弃了神，不愿意听从神，所以神就离弃了他。扫罗知道神已经把他离弃了，要另外立一位王来带领以色列国。扫罗的王位仍然维持在那儿，还没有结束他的王朝。这个时候他就面对了一场的战争，就是非利士人的战争。这个非利士人非常强大，扫罗一看就害怕了，因为他知道神已经离开他，他心里面没有一个依靠，他很害怕，大敌当前，他就怕得不知道这场战争打赢还是打输。扶助他做王的先知撒母耳那个时候已经去世了。一方面呢，神不愿意回答他，他求问神，神不理他。另外一方面，撒母耳先知又去世了，他真的不知道要找谁求问谁。 面对大敌当前，他实在很慌，于是呢，他就找了灵媒招魂，希望把撒母耳先知的灵魂叫上来，问问他说，明天的战争到底是胜还是败。我们从经文里面就看见撒母耳的确是上来了，跟他就说了一番话。我们暂且不谈这场的战争最后是胜利还是失败，我们单单说灵媒所招上来的这个鬼魂到底是不是撒母耳。人是不是真的可以跟死去的亲人来往交谈呢？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段的经文。首先第一，除了这段经文以外，圣经里边从来没有死人从阴间上来跟活人说话的记载。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情，那这条路就是敞开的话，那死人和活人来往就很繁忙了，这个世界一定会成为很恐怖的世界。第二，财主曾经要求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到他家里边去传福音，免得他们这个兄弟们也到这个地狱里边受苦。可是亚伯拉罕不许可，因为死去的人没有办法再和活人来往。这是我们刚才所研究的经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在撒母耳记这段呢，这个上帝又破例许可撒母耳来跟扫罗说话呢？在刚才我们读的第十二节讲到撒母耳上来了，妇人看到撒母耳，有人指出说这个灵媒都还没有招魂，可是撒母耳就已经上来了。如果灵媒还没有开始做法，撒母耳就已经上来，那么请问谁通知撒母耳上来呢？是神通知撒母耳吗？还是天使通知撒母耳呢？到底是谁呢？我们注意第六节清清楚楚地说，耶和华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扫罗。既然神本来就不愿意回答扫罗，为什么神这个时候又改变主张呢？为什么神又许可让这个撒母耳从地里上来向扫罗说一番话呢？神为什么做事会先后矛盾呢？如果神破例差遣撒母耳上来向扫罗说话，那么他肯定有一个很重大的使命要成全神的旨意，神才会破例吧。可是我们仔细的读这段经文，我们就看见撒母耳上来说话的那个内容无非是警告责备而已，这里并没有这个需要啊，需要神为了警告，需要神为了责备而去做一件违反灵界管理的定律。最后我们看见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招我上来呢？这段更是让我们看见漏洞百出啊。扫罗有什么权柄可以借着娇鬼的女人到阴间去搅扰撒母耳呢？撒母耳已经去世了，已经安息在神的怀里，怎么可能会受到那个娇鬼的女人的干扰呢？这完全是虚谎的。所以从我们以上的分析来看呢，这个所招上来的完全是邪灵的假冒，不是撒母耳。无论所招上来的鬼魂装得多么像死去的先人，那个仍然是邪灵假冒的。我们跪拜祖先的时候，其实死去的亲人的灵魂已经不在那里，他们已经没有机会接受我们的供奉，反而我们不知不觉给邪灵制造了机会，是邪灵在那儿享受我们的跪拜。丽文从小就在一个常常喜欢招魂的家庭里边长大。丽文的家庭里面呢，常常有事没事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找灵媒来通灵来招魂，把死去的亲人呢都叫上来聊聊天。丽文啊，从小啊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边看着招魂的过程。这些招上来的鬼魂所说的话呢，有的时候呢好像很准确，可是有的时候也说了许多谎言。我们看见这些招上来的所谓的什么丽文的叔叔啦、伯父啦、祖父啦，哇，这些所谓的鬼魂啊，当他们通过灵媒的口呢讲一些话的时候，好几次丽文就发现他们说的是谎言，因为他们所说的一些事情呢是我们整个家族都知道的一些事实，可是这招上来的鬼魂所说的内容呢却跟我们所知道的事实有很大的出入。 因此丽文心中常常很纳闷，常常就觉得为什么以前我的公公啊、叔叔啊、伯父啊，现在讲话都不一样了？为什么我们大家所知道的事情，从这个鬼魂口中所说出来的是完全相反的事情呢？丽文那个时候虽然年纪很小，可是却已经察觉到这个招上来的鬼魂有很大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的警醒，不要上魔鬼的当。好，这一集的重点就是问米招魂绝对不是在跟死去的亲人交谈，而是邪灵假冒死去的亲人。基督徒不要跟邪灵打交道，当然也不可以进行问米招魂的事情了。好，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儿咯。我是丽文，愿上帝祝福你，再会。
想东想西，不计代价，坚守真理。